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泽连斯基抵达荷兰，推动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遏止中共嘅印太扩张，澳洲将会向美国购买战斧导弹。菲律宾官员透露，美日澳海军计划呢一个星期喺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防止恐怖分子利用 TikTok 进行宣传，索马利亚下令禁止。川普表示他不会参加共和党的首场辩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美国几日前批准荷兰和丹麦将 F-16 战机移交给乌克兰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抵达荷兰，持续推动加强乌克兰在空中的防卫能力。泽连斯基当日在通讯应用软件 Telegram 指出，目前的主要目标是为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来保护我们的人民免于受到俄罗斯的恐怖攻击。泽连斯基表示，他将会关注全球和平峰会以及将俄罗斯的战争罪行等绳之以法的问题。另外，据荷兰总理吕特办公室表示，他会同泽连斯基在荷兰的燕豪芬一座空军基地会面，但是并未有提供更多细节。据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星期六表示，乌克兰飞行员操作 F-16 战机的培训已经开始，他估计培训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至少要六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据澳洲政府星期一决定，澳洲当局将会斥资13亿澳元向美国采购200几枚战斧巡航导弹，增强远程攻击能力。据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说，澳洲将会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外拥有战斧巡航导弹的三个国家之一。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投资国防军所需要的能力，令我们的对手在远离我们海岸的地方面临风险，并且在身处的复杂和不明朗的世界当中确保澳洲的安全。澳洲方面强调，由于中共正在进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备建设，澳洲有必要提升本身的国防力量。预计由 RTX 公司制造的舰载型导弹将会部署在澳洲皇家空军的侯巴特驱逐舰。据菲律宾安全事务官员星期日表示，自从中共当局近期在南海作出挑衅行动之后，美国、日本和澳洲计划这个星期在菲律宾西方的南海海域进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以彰显三方致力维护区域内的法治。这个月较早时候，中共海警船曾经在南海向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作为南海争端和潜在的冲突引爆点。当地海域一直是美中区域竞争的一大隐忧和风险所在。据两名菲律宾安全事务官员向美联社表示，今次美日澳演习的内容将会包括出动三艘搭载飞机和直升机的船舰共同航行，其中包括美国派出的美利坚号和日本最大的军舰之一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以及澳洲皇家海军搭载直升机的坎培拉号。而海上演习过后，船舰指挥官将会在马尼拉和菲律宾军官会面。据东非国家索马利亚政府20号宣布，该国将会禁止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和通讯软件 Telegram 以及一款网上投注的应用程式在该国发行，并且表示恐怖分子经常利用这些软件进行宣传活动。索马利亚政府预计在对青年党发动第二阶段军事攻击之前展开上述行动。青年党是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15年来一直对索马利亚摩加迪丘中央政府发动血腥叛乱。索马利亚通讯器技术部在声明中下令 网络服务供应商8月24号之前要实施这项禁令，否则将会面临司法处置。声明表示，为了加速战争进程，并且消灭令索马里亚人民流血的恐怖分子，通讯暨技术部已经指示网络服务业界暂时下架 TikTok、Telegram 和投注应用程式 OneXBET， 因为恐怖分子和团体不道德地使用这些软件程式，可能传播经剪辑的图像和相片，并且误导社会大众。据前总统川普星期日表示，他将会缺席这个星期登场的共和党初选首轮辩论，表示美国人都已经很了解他，因此没有必要和现有的竞争对手公开辩论。法新社报道，川普在他自创的社群媒体应用程式真相社交发表文章，肯定自己在任职总统期间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自己备受美国人民欢迎。川普在贴文中指出，最新一轮的民调显示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远高于主要对手，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星期日当日公布的民意调查。即使川普今年四度受到刑事起诉，包括秘密推翻2020年大选，并且试图颠覆美国民主等罪名，但是仍然有 62% 的受访者会投票给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调之中，川普的头号竞争者仍然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支持率是 16%， 其余竞争对手的支持率都是只有个位数。
美国制裁8名涉嫌侵犯人权的危地马拉市政官员。金砖五国峰会22号登场，专家说结果不乐观。中国移植专家王振迪在美被捕，可能曝光更多活摘器官黑幕。美国国务院19号宣布制裁100名尼加拉瓜市政官员，他们被控涉及侵犯人权，以及在关闭一所受欢迎大学和监禁一名著名主教方面扮演主要角色。这些官员被控镇压公民社会，关闭公民活动空间，譬如今个礼拜被政府接管的耶稣会学校中美洲大学。尼加拉瓜政府一年前监禁天主教的主教阿尔瓦雷斯，他因为严厉批评总统奥蒂加遭判26年徒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在声明中表示，受制裁的尼加拉瓜官员被控允许或者协助政府动用暴力、不公正拘留以及限制人权和基本自由。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助卿尼科尔斯在社交媒体表示，我们持续呼吁瓜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阿尔瓦雷兹主教，并结束系统性的镇压活动。尼加拉瓜政府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金砖五国领导人今个礼拜将在南非大城约翰内斯堡会面，着眼于扩大自身影响力以及推动全球地缘政治的转变。这个新兴经济体集团总财富占了全球大约四分之一。法新社报道，为期3日的金砖五国年度峰会将在22号开展，预料东道主南非总统拉马佛沙将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和巴西总统卢拉，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会透过远程方式与会。俄罗斯将派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前往约翰内斯堡参加会议。南非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成员格鲁泽表示，我不认为这一场峰会将会产生戏剧性的结果，因为现在掌权的还是西方国家。中国肾脏移植专家王振迪日前在美国被捕，专家认为这个将有助于推进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被进一步曝光。据大纪元媒体21号报道，王振迪8月2号清晨在三藩市机场落网。根据当日解封的法庭记录，王振迪被指控涉嫌在美国非法销售类固醇药物，这个是一种能够令人上瘾的化学毒品，并涉及洗钱行为。他在过去几年多次前往波士顿，通过销售这些能够令人上瘾的非法药物，积累了超过100万美金的非法所得， 仲喺波士顿当地银行开设账户，用嚟接收共谋者嘅付款，并准备逃避法律制裁。如果罪名成立，王振迪最高可被判处20年监禁。总部位于美国嘅人权机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王振迪是调查报告中涉嫌活摘器官的责任人之一，他从2003年就开始参与肾移植。追查国际负责人汪志远8月17号接受自媒体真言真语采访的时候表示，王振迪在美国被捕，追查国际将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向美国政府提供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证据。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全北大河习近平举动不寻常，见一个闹一个；日本修改土地法，日教授说法案暗指中国人；高校亦催生，武汉大学推出学生夫妻合宿新招；云南蒙自越野车横冲直撞10公里，伤者满街；习姨父金砖峰会，命名人话金砖未取得过成果；华为帮塔利班全面安装监控，被痛批活该被制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北大河习近平表现不寻常，见一个闹一个。随着中共当局陷入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今年的北大河特别不平静，社交平台各种传言满天飞，显示中共红潮末期乱象纷呈。据推特消息爆料，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北大河已陷于极度紧张状态，执住一个官员就闹一个官员，从中常委开始逐个训话，然后再闹前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不负责任，金融、银行、房地产、官僚闹了一轮，除了夫人彭丽媛，没人敢接近他。上述爆料无法证实，但有分析指独裁政权好像一夜之间失去定力，突然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无论上述传闻是否属实，今年以来中共内外局势恶化得咁快咁深已是不争的事实，亦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近日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恶化，房地产企业接连爆雷，外资出逃，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币快速贬值，但习近平当局至今没有推出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措施。今年的北大河会议是习近平的滑铁卢吗？中南海高层在这商讨什么都引发猜测。时评员南述对希望之声表示，今年的北大河会议肯定是在这解决习近平现在最头痛的问题。实际上中共现在所面临对内的经济问题和对外和西方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肯定是他的核心。时评人苏文仁就认为，中共治下经济持续衰退，政权面临风雨飘摇，四面楚歌，稳固中共政权应该是今年北大河会议的重要内容。不过中共政权注定朝不保夕。日本修改土地法，日教授说法案暗指中国人。近日日本农水省修改土地法，要求买方在购买日本农地那时必须申报国籍。日本教授说，中国人在日本大量购买农地的现象令日本人担忧。长野县立大学田川秀教授说，这次法案修改虽然不只是针对中国人， 但从过去外国人购买日本农地的情况来看，买方中很大比例是中国人或有中国背景的人，而这些人购买农地的目的并不为人所知，这个令周围的居民深感不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被完善的这个法案有针对中国人这个因素。在日本，如果周围的邻居身份不明，安全上日本人会感到威胁，精神上亦会造成不安。田村秀教授说，中国人在北海道等地的军事基地周边购买大量土地，这个让日本人担忧日本的军事机密是否会被盗窃。田村秀教授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各种机密对军事基地来讲非常重要，而中国人刻意在日本军事基地周边购买土地，自然会令人怀疑他们的身份是否间谍。万一中共将土地所有权归为国家所有，这个将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构成潜在威胁。他认为除了农地，日本的山林和水资源地亦在度被外国人购买，如果这些地方被乱开发，将会带来重大隐患。在中国，普通人是没有权力拥有土地所有权，日本政府亦可以仿效中共的做法，强化中国人在日本购买土地的限制。高校亦催生，武汉大学推出学生夫妻合宿新招，中共已将提高出生率列为政治任务，高校催生奇招百出。继哈尔滨工业大学推出在校学生领结婚证绿色通道后，武汉大学就开始为夫妻学生提供合宿宿舍。武汉大学官方微信17号发通知，学生夫妻可申请携手并肩合宿宿舍，只要双方都是武汉大学在职全日制学生并持有结婚证，经所在学院审批后即可申请入住。武大公布的夫妻宿舍内景图显示，宿舍配有两张单人床、两张台和两个衣柜，有些宿舍还有独立浴室。武大还说，该校各校区共拥有学生公寓109栋，学校每年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新建或维修部分学生宿舍，会利用每次机会争取留出几个宿舍给夫妻学生。这件事很快就在大陆知乎网站上引起热议，很多网民认为此举是向大众传达了可以早些生孩子的倡导。有网民留言嘲讽说，毕业后工作内卷太严重，房价太高，彩礼太重，学区房太贵，好多人顶唔住，索性躺平，不婚不育过一世，点办？估计武汉众多委员冥思苦想几多个日日夜夜，突然灵机一触，谂出呢个鼓励大学生生育嘅奇招。毕竟啱啱踏入象牙塔嘅孩子们，仲系较为单纯，渴望爱情得到认可，相信友情饮水饱。又仲未经过社会的捶打，背后仲有父母帮忙兜底，简直是完美的蛊惑对象。仲有网民调侃说，为了提升结婚率、生育率，学校仲可以多一些新业务，比如帮结婚的同学办洞房花烛金榜提名、婚礼套餐之类，再在教学楼单设一个托儿所，让男女同学上课嗰阵可以后顾无忧。顺便问下，婚假三日呢个系咪唔使上课？今年五月，哈尔滨工业大学为学生提供领结婚证绿色通道，亦被批催生太心急，食相难睇。实际上，中共规定嘅法定结婚年龄系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而中国本科毕业生年龄一般是22、23岁， 因此大多数男性本科生并不符合入住夫妻学生合宿的条件。云南蒙自越野车横冲直撞十公里，伤者满街。在8月19号，云南红河蒙自市区一架丰田越野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狂奔几公里，连撞多架车，多人瞓在地上，伤亡不明。在19号下午，蒙自交警部门回应说，涉事司机和车辆已被控制，事件原因正在调查。据当地网民爆料说，在19号中午，云南蒙自市一架丰田越野车撞人之后还狂飙，途经市中心的避古路、南湖会多个繁华街道，在约10公里的路途上撞了多架汽车，致多人受伤，最后被特警截停，司机被捕，伤亡不详。19号晚，事件亲历者向大陆极目新闻介绍，涉事车辆连撞多部车后，又撞到一排电动自行车。另有亲历者就说，自己的车被撞得弹出去10米左右。事发路段一个商户介绍，事发嗰阵佢见到一架越野车喺路上接连撞到其他车，有人因此受伤，导致道路拥挤。当地两间医院都有收留伤者。习姨父金砖峰会，命名人话金砖未取得过成果。中共外交部官网18号发消息，习近平将在8月21号至24号出席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峰会，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在中南海内政立立乱的局势下，习近平今年第二次出访。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确定不出席峰会，以免在南非被国际逮捕。据报道，习近平将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共同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宋文迪说，习近平现在有更多迫切的事项需要优先解决，例如经济陷入通缩泥沼，外交部长秦刚被撤换，火箭军高层腐败和人事大地震等等，习近平越集权，这些问题就越要靠他亲自处理，因此他今年出访和往年相比大大减少。而和习近平同样内外交困的普京，正是面临一个尴尬局面。如果出席峰会，南非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有义务逮捕他。因此俄罗斯改派外长拉夫罗夫出席，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五国首脑将在峰会期间讨论扩大成员国规模的议题。正在度和美国角力的中共和俄罗斯寻求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都表示欢迎更多伙伴加入金砖大家庭，但巴西就反对扩充，担心因此削弱自己地位。印度就持观望态度。南非说约有40个国家有意正式或非正式加入，因此扩大成员国规模预计将是议程的重要议题。这些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埃及。而创造出金砖集团 BRICS 这个缩写词的前高盛经济学家奥尼尔芬爵就说，金砖集团自2009年开始以来从未取得过任何成果，而他发行共同货币的想法亦很荒谬。华为帮塔利班全面安装监控，被痛批活该被制裁。近日世界领先的视频监控权威机构 IPVM 报道，中共华为承诺为塔利班提供先进的摄影系统， 这个消息在互联网引起反响。世界领先的视频监控权威机构网际网络协议视频市场 IPVM 18号在它的官网发布消息说，在接管阿富汗两年后，塔利班正是考虑在阿富汗每个省建立先进的摄影系统。华为承诺在塔利班的领导下工作，由于塔利班对妇女和其他群体的政策引发外界对视频监控将助长侵犯人权的担忧，而华为偏偏就助纣为虐。报道说，有关该项目规模、摄像头数量和预期用途的关键细节尚未公开。据塔利班发言人14号在推特上发布的一张内政部图片，华为代表会见了阿富汗内政部一名官员，内政部负责监督执法工作。塔利班发言人在推文中透露，华为公司阿富汗负责人维克多说，会致力于在阿富汗塔利班保护下长期在阿富汗工作。消息引发海内外网民痛批，大陆网民纷纷说，可以写入成语字典助纣为虐的词义中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又去帮塔利班监控人民，不知阿富汗人民会点睇，活该被制裁啊。而在推特上，网民更是骂声不断，网民纷纷说，制裁得仲未够狠是咪？冇钱食饭但有钱安装监控，缺德到家。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挑动金砖五国对抗 G7，专家评论。大半个中国强震雨降水，北京在遭殃。荷兰同意赠送乌克兰42架美制 F-16。欧盟年度香港报告关注自治权受侵蚀。女足世界杯，西班牙战胜英国夺冠。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个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在干净世界这一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星期中共推动的新兴市场金砖国家峰会即将展开。知情官员说，由于中共希望推动这个组织成为七国集团的全面竞争对手，已经引发峰会内部成员的争议。8月20号，几位知情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礼拜三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峰会将有包括南非、巴西、印度等国的首脑参加，但是在峰会前夕，新德里和北京就一些问题发生了冲突。了解印度和中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由于中共希望借助金砖国家集团组建公开挑战西方的政治力量，导致峰会内部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表示，北京认为如果将金砖四国的规模扩大到与七国集团在世界 GDP 中所占的比例相似，这样我们在世界上的集体声音就会变得更强。中共外交部证实，习近平将在礼拜一前往约翰内斯堡举行峰会，并且进行其他讨论。这个是中国国家主席今年罕见的出访。2023年至今为止，习近平唯一一次国际旅行是3月份前往俄罗斯。俄国总统普京不会同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前往约翰内斯堡。据克里姆林宫称，普京可能会通过视频连线出席。他在8月17号与伊朗总统伊卜拉欣内西就德克兰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进行了交谈。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客座教授谢田向希望之声话，而家呢个集团系金砖五国，可能会扩大到七国、十国。佢同 G7 实际上系不可同日而语，根本唔系一个级别。G7 代表住全世界最富裕、最发达、技术上最先进、军事上亦最强大嘅呢啲国家，并且都系推行自由民主嘅理念。中共嘅金砖国家呢个概念，本嚟就系一个华尔街投行嘅人员临时谂出嚟噶，其实并冇太多实际嘅意义。因为 G7 国家非常军事化，佢政治结构、社会形态、理念、经济等都系非常一致噶。欧美发达国家同日本都系非常一致，金砖国家实际上系差异非常大，经济、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全部都系差异非常大，甚至好似中国、印度，实际上系一直系敌对嘅国家。佢认为金砖呢个名词早已经过时啦。中共想将佢建立起嚟，想作为一个反美嘅集团，或者系反对西方嘅一个集团。中共喺里面想做大佬。目前俄罗斯而家勉强能够同意，但系印度亦唔会同意，因为佢各国嘅差异性太大，甚至敌对力量太强，基本上唔可能成事。南非外交部长纳莱迪潘多尔本月表示，将金砖国家嘅潜在扩张视为反西方举措系极其错误噶。然而西方国家可能会将伊朗、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加入视为该组织拥抱中俄盟友的举措。自2010年南非受邀加入，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小组以来，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和印尼亦有可能成为首批新成员。主持峰会前会谈的官员表示，接纳新成员的标准是需要得到金砖国家领导人的同意。20号熟悉讨论情况的官员表示，这次峰会可能不会更广泛的推动去美元化，而是会重点寻求一项协议，即金砖国家成员之间应更多的以本国货币结算彼此之间的贸易。而巴西的高级外交官说，该组织可能要求新成员加入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谢田认为这个组织本身不具备好像欧元区这样的军事化，它完全不具备国家之间的一些关税、贸易、投资的一些协定都没有。而欧洲是经济一体化的，这些金砖国家之间，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它根本不可能实现一体化。中共可能想让人民币发挥一个比较大的角色作用，但是其他国家亦不同意。如果搞一个新的货币的话，没什么共同的经济基础，亦没什么社会和金融体系的基础。如果搞一个黄金为主的话，不需要金砖国家，任何国家都可以回归金本位，但是现在可能亦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回归金本位，所以这个金砖国家在经济上不可能形成威胁，政治上亦不可能，军事上更不可能，所以这个计划是一个乌合之众，对西方国家来讲连一点影响都没有。河南和东北地区洪灾过后，接连又有新的降雨出现。根据中共气象局的资讯，8月20号开始，包括北京全市、河北、天津、陕西、重庆、四川、云南、湖北、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15个省市区均有局部大雨天气，可能伴随有雷击、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在东北部分地区同样可能出现暴雨。之前受台风杜苏芮影响，特大暴雨袭击了北方，北京的降雨量据报打破140年纪录，河北降雨超过一年的降雨量，而涿州水灾最惨烈，最高水位达到12米，几乎灭顶，至几十人遇难，几十万人被困。新一轮降雨出现之际，北京当地媒体提醒说，暴雨急速降水，短时间内可能会超过每小时30毫米的雨量，山区可能会出现次生灾害，引发泥石流、山泥倾泻等，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行人需要准备雨具，注意安全。对此网友评论说，按照我们的讲法，就是落雨落到好像冒烟咁，天津啱啱亦是这样，暴雨落过之后，水都到绿化带的边咁高了。受暴雨影响，房山区经昆线、下云岭乡下石堡村路段发生路面塌陷， 影响面积约25平方米，怀柔、北京等共7条列车线停运。听日仍有列车临时停运，120条公交路线受到影响，其中83条停运。为了防止暴雨造成灾害，北京排水集团已启动二级响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0日到访荷兰，并同荷兰首相吕特举行会谈。之后，双方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达成协议，乌克兰将从荷兰获得42架美制 F-16 战斗机。据法广报道，荷兰首相吕特没有透露交付战斗机的数量和时间，只是说尽快。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同意丹麦和荷兰将美制 F-16 战斗机转交给乌克兰，前提是乌克兰飞行员完成操作训练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样乌克兰就可以充分利用它的新的能力。报道称，荷兰据信有大约24架可操作的 F-16 战机将如期退役，然后被更先进的战机取代。丹麦亦正在计划对30架 F-16 机群进行升级。泽连斯基8月20日在推特发布消息称，他已经到达丹麦。泽连斯基通过推特宣布，今日我们又迈出了加强乌克兰空中盾牌的一步， F-16 战斗机。这些战机将用于阻止俄罗斯恐怖分子进入乌克兰城镇。他在吕特和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等官员的陪同下，到访了埃因霍温附近的部署有 F-16 战斗机的机库。泽连斯基补充说，马克吕特首相同我就我国飞行员和工程师完成培训后，向乌克兰移交 F-16 战斗机的数量达成了协议。42架，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多谢你荷兰。泽连斯基发布了42架 F-16 战斗机排成4排的震撼照片，其中包括泽连斯基登上荷兰将交给乌克兰的一架 F-16 战斗机的驾驶舱内，陪同他的是荷兰皇家空军司令安德烈斯图尔中将。 F-16 战斗机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可靠的战斗机种之一。据美国空军介绍，它可以装备精确制度的导弹和炸弹，并能以1500英里时速飞行。欧盟执行委员会日前公布了最新年度香港报告，指出香港人权和自治情况持续受侵蚀，一部分原因是当局以国安法名义逮捕上百名活动人士，令人质疑中共政府一国两制承诺。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欧盟委员会作为欧盟的执行机构，每年都会发布有关香港局势的报告。欧盟指出，尽管香港的高度自治、民主原则和基本自由本该至少在2047年之前得到保护，但是这些原则在2022年却一直被中共削弱和破坏。报告提到，2022年是香港国安法实施的第二年，亦是国安法广泛执行的一年。港府对于民主活动人士以及政治人物的审判持续扩大，包括47名参加初选的民主活动人士，现已解散的香港爱国民主运动联盟成员、媒体大亨黎智英等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自2021年1月以来一直被拘留，在某些情况下被单独监禁，而殖民时代的煽动叛乱法更是在涉及国安法的案件中不断被引用。报告还提到，香港的新闻自由在2022年大幅下降，新闻记者被逮捕和指控。此外，很多香港独立媒体亦已停止运营。直到几年前，香港还被认为是中国言论自由的堡垒，但自从颁布国安法之后，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和其他批评北京的声音被大规模镇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表示，在整个2022年，国安法和其他法规继续被用来镇压反对派和多元声音，一国两制的瓦解和香港自治遭受到的破坏毋庸置疑。报告还指出，香港实施国安法后，欧盟及会员国的因应对策包括检视更新政治庇护、移民、签证和居留政策，限制敏感设备出口到香港，抑制和香港政府展开任何新的协商等等。 报告出台当日，港府发表声明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当局声称欧盟的报告存在污蔑抹黑。
非洲兄弟反面抢劫，马云揭非洲真相。中共渗透美国高校进行认知战，他参加白纸革命被迫害，被新西兰大学录取。新加坡破获特大洗钱案，有嫌犯是中国人。好声音导演被深挖，背景深，来头不简单。大家好，我是魏玲。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近日网易新闻报道话，刚果金将中企64万吨嘅铜矿霸占，仲启动军警24小时严防员工，网友翻中共大抌钱嘅旧账，讽刺中共唔单止将沙特嘅订单失咗，刚果嘅矿被人哋抢咗，失道寡助。网易话，刚果金这个国家太不给面了，居然对中国出狠招，竟然用不公正的手段私自霸占了中国企业64万吨的铜矿，而且还动用了军警全天候看守，他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刚果金政府真是狠，不单止口头上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更加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占据了中国企业开采的铜矿，数量还不小，高达64万吨。消息一传出，国内外都震惊。刚果金和中国的合作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从基础设施到矿业的资源，两国的合作可以说是非常深厚。这样刚果金为什么会突然间做出这么出人意表的决定呢？这件事在网上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以为抌钱交朋友其实就被人玩，是同人类为敌。亦都有场内网友议论网易话，所有嘅俾政府护心嘅信息都系网易第一时间发出嚟噶，咁长时间啦，网易真系唔容易。有人认为咩颜色嘅爹用任何方式对待黄俄孝子、马列元孙都系好道德、好应该噶。更加有网友翻出旧年嘅旧账，旧年嘅8月18号，外交部长王毅喺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上表示，中方将免除非洲17国截至到2021年年底对中国到期无息贷款债务23笔，这些债务一共是145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大抌钱，有的是钱，但是给民众的医保就没有钱。很多经济专家早就指出，消费内需不足以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民众害怕一场病就倾家荡产是他们顾忌消费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税收丰厚的中共当局早有足够的财力为民众提供可靠的医保，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现在力促民众消费以解决经济危机的当局，是不是愿意为民众排忧解难呢？网传红哥平案的一段短片话，马云话俾你听一个真实的非洲，整个非洲是没有一个穷人没饭食的国家，没有一个穷人没钱看病的国家，没有一个小老哥穷到没钱返学的国家，没有一个穷人买不起屋的国家，甚至都没有一块不毛之地。边个喺度不遗余力地宣传非洲贫困，边个喺度竭尽全力地救济非洲，这些所谓的救济款有几多入了中共个人的腰包？下一个轮到边个非洲兄弟反面呢？红哥平案的短片话，马云来到非洲是抱住救世主的心态来的，他带着很多项目、很多钱，想将印象中苦难的黑人兄弟救出火坑，到了非洲才知道整个非洲是没有一个穷人没饭食的国家，没有一个穷人没钱看病的国家，没有一个穷人没钱买屋的国家，也都没有一个穷到小老哥没钱回学的国家，甚至到没有一块不毛之地。无论是和平宁静的地带，亦或是炮火连天的战区，亦或是海盗猖獗的海岛，都是一片丰衣足食、狂歌劲舞。更加重要的是，每个人的面上都带着自由幸福的笑容。非洲的人有工作，但是每个星期不会超过30个小时，更加绝对不会加班，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储蓄，看不上你的加班费。 另外一点就是除了食同帐，他们想不到还需要买什么签名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自己都想不出名目的国家福利，令到他们拥有足够的自我支配时间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呢，我们在国内从这个黑人留学生身上，盖住来自非洲的打工者身上，也都完全可以看出来。是什么人非要一代一代地被中国人灌输非洲贫困的理念呢？有些非洲的真相，普通的中国人还是很难知道的。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近期一场研讨会警告说，虽然美国校园内的中国孔子学院已经从100多所骤降到十几所，但是北京的认知战早已经开枝散叶，将继续对美国大学生进行洗脑和监视。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在华盛顿的智库哈德逊研究在17号举行的研讨会上，美国全国学者协会外交与安全研究资深研究员欧克斯奈亚德表示，由于现在的孔子学院遭到了大规模的抵制，基本上已经是关闭，但是他们经常被重新命名为不同的项目，令到北京在某些情况下继续监视海外意见人士。中共政府仍然有其他方式渗透美国高等教育学校，不单止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全面监视，还以更加专业化的手段采取战略性措施渗透关键领域。他提到最近关闭孔子学院的阿尔弗雷德大学 Alfred University， 该大学已经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了一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以帮助完善超音速飞弹技术。好多人员亦都参与了工程陶瓷项目，这些人员亦都同孔子学院密切联系。中共而家更加将注意力摆喺能够吸引国防同安全资金嘅美中大学嘅双边合作协议。而家嘅情况系，美国好多学校正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嘅中国大学建立双边关系。科伦大法信息中心的研究员 Cynthia Xuan 表示，跟中共有联系的人如果做了北京不喜欢的任何事，即使是在美国领土上亦都会受到影响。最近针对美国校园内法轮功学员遭到跨国镇压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共在美国代理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量的实体和数位监控。之前就读美国普渡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去年因为张贴了一封赞扬天安门示威者的信件，在校园里面遭受到骚扰。他在中国的家人亦都被公安上门问话。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北京驻加拿大最高外交官正在指派并可能资助中国学生协会开展激进的情报行动，其中包括监视和胁迫其他学生和大学官员。这些行动包括总领事命令中国学生调查并收集有关涉嫌中国经济逃亡者家人的情报。庄俊杰曾经因为参加白纸革命数次被关入精神病院，遭到强制用药等虐待。他在出院之后成功被新西兰一所大学录取。在18号他一踏上自由土地就公开中共罪恶，公安以他家人的生命威胁他删文。江苏南通19岁的大学生庄俊杰在18号抵达乌克兰机场之后没几耐，就在推特上公开了因为参加了中国白纸革命和烟花革命遭到当局两度关入精神病院的经历和参与迫害的医生名单。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去年四通桥勇士彭立发的行动燃点了很多年轻人抗议中共清零政策的勇气。作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大一生的庄俊杰，当时就参加了海外民主人士发起的致信中共20大、罢免审判习近平、全球公开信的联署活动，很快收到匿名人士的威胁信息。在去年的11月24号发生的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在南京、上海、北京等中国超过20个省市和超过100所大学爆发的白纸运动，庄俊杰勇敢地投入白纸运动，先后两次地在教学楼前举牌，被校方强行地遣返和勒令家长将他带走。在12月1号，庄俊杰的家人配合公安 联合将佢押到去南通精神病院之后，院方强制俾张俊杰注射镇静剂，强迫佢服用大量嘅药物等等。喺10月6号，佢个爸爸再配合公安将张俊杰押到去住院部，关押佢到10月12号，便于同院方人员反复咁恐吓张俊杰：你唔拥护共产党，你就系有病；你唔爱国爱党，就系呢个下场。事后，张俊杰爸爸为佢办理咗休学手续，张俊杰继续响应烟花革命嘅倡议，喺1月20号晚间喺南通大剧院前燃放烟花。喺第二日，四辆嘅警车近20名公安包围佢屋企，佢喺随即再被公安强行送入去精神病院。至今年嘅1月28号出院之后，佢个爸爸受牵连，遭受到免职。屋企人再联合公安将张俊杰送入去南通四院，呢一次佢被送入地狱式嘅住院部七楼，喺呢一层关押咗好多访问同埋因为政治原因遭受到报复嘅公民。张俊杰亦都遭受到更为残酷嘅虐待，呢一次佢被关押到四月二号。张俊杰出嚟之后，静静咁咨询留学中介筹集费用，喺五月底获得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录取，喺6月9号去香港，7月份佢获得咗新西兰嘅签证，之后顺利登机，终于成功投奔自由。张俊杰表示，佢十几岁嘅时候偶然睇到官方叙事版本嘅天安门戒严令书籍，开始翻墙搜索有关天安门学运、六四大屠杀嘅真相，亦都关注到刘晓波、709大拘捕等。我已经喺呢个丑陋嘅地方苟活咗18年，即使改变唔到乜嘢，但系总要系做啲事。张俊杰喺推特上隔空呼吁当局，无论你哋用乜嘢嘅手段强迫威胁，我永远唔会妥协。佢仲为精神病院住院部七楼嗰啲访民因为参与政治而被精神病嘅病友发声。视评人黄龙梦话：咁多年过去，终于有一大批年轻人重视当年嘅六四精神。不过在中国，只要你敢于反抗强权，你就可能会被精神病。整个中国仿佛变成一个失去人性的疯人院。好庆幸张俊杰能够飞越疯人院，逃到去自由的世界。中共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年轻人。我期待有一天他们能够光复中国。根据新加坡警方通报，在15号400多名新加坡的警察对超豪华别墅和公寓等多地进行突击检查，拘捕了10个人。嫌犯年龄在31岁到44岁之间，涉嫌参与伪造文件、洗钱和拒捕。这些人既不是新加坡公民，亦都不是永久居民，他们的原籍都是福建。联合早报报道说，警方之前收到关于可能从事非法活动的情报，包括使用涉嫌伪造的文件来证实新加坡银行账户的资金来源。警方透过了广泛的调查和情报跟进，包括分析可疑交易报告，发现一群涉嫌参与清洗海外有关组织犯罪活动，包括诈骗和网上赌博的外国国民。该案涉及财物总值大约是10亿新加坡币，是新加坡近年来涉案金额最大的犯罪活动。警方对79处房产和50辆汽车发出了禁止处置令，估计总价值超过8亿1500万元的新加坡币。警方还查获了超过35个相关银行账户，估计余额大约超过1亿1000万新加坡币。现金超过2300万元的新加坡币，250多个奢侈品手袋和手表，120多个电子设备，270多件珠宝，两条金条和11份虚假资产的信息文件。根据当地的法律，如果罪名成立，可以判处以10年以下的监禁和5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者是两者并罚。意图欺骗的伪造文件罪可以判处10年以下的监禁，犯罪者并将被处以罚款。使用假伪造证件罪最高可以判处4年监禁或者是罚款，或者是两者并罚。拒捕罪可以判处1年以下的监禁或者是罚款，或者是两者并罚。其中一名嫌犯是在去年5月一次性地在新加坡豪华公寓康宁河湾买入了20套住宅的中国买家， 总值超过8500万元新加坡币，大约是人民币的4亿5400万元。一名44岁的男性中国公民和一名43岁的女性中国公民在圣淘沙湾珍珠岛别墅入面被捕。警方发现该男子持有据信由圣基茨和尼维斯签发的外国护照，该女子就被发现持有据信由多名尼加共和国和土耳其签发的其他外国护照。新加坡警方扣押了两个人超过760万元新加坡纸的现金和其他的外币，并对估计价值超过1亿600万的九处房产和5辆汽车发出了禁止处置令，仲冻结了一个相关银行的账户，包括超过2200万元新加坡币和其他外币。这两个人将会被控意图欺骗的伪造文件罪。另外一名31岁的男性中国公民在汤姆林森路公寓被捕，他仲被发现持有据信由瓦努阿图签发的外国护照，警方缴获了将近112000元的新加坡的现金、其他外币和3台电子设备，并对一辆估计价值超过30万元新加坡币，大约是1594000元人民币的汽车发出了处置令，缓期执行。该男子将会被指控洗钱罪。在17号晚间，李文生前的一则录音曝光。李文在录音中表示，在即将进行乳癌手术期间参加了好声音，录制现场因为质疑赛制不公平，被工作人员粗暴对待，被节目组侮辱。作为出道多年的李文，能够被这样对待，好声音的导演来头到底有几大？根据大陆媒体电影侦探社报道，在18号有网友挖出好声音2022的导演刘某，背景强，来头不简单。刘某连续3年担任好声音的编剧，还是好声音2022的导演，亦都就是李文参与录制的这一季。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刘某的爷爷是上海制片厂第一任的厂长，赫赫有名的红三代。刘某仲有灿星制作的股份，就是帮好声音做后期的公司。这样来看，刘某不单止出身显赫，仲是好声音的导演，仲是背后的老板之一，难怪可以在现场作威作福，毫不尊重一个入行多年的老前辈。此外，那英的姐姐那新亦都是因此受到了牵连。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那新是中国好声音蒙面唱将的创始人，更加是制作公司灿星的股东。而那英曾经多次参加好声音，拿了3次冠军。对此，网友调侃好声音在某种程度来讲是那英屋企的中国好生意。好声音培养出来的一些歌手都是那新旗下的艺人，其中李代沫、吴莫愁、平安等人都同那新深度合作。在17号的晚上，歌手李家哲发长文控诉好声音，列举了多条黑幕，其中提到总决赛前10名可以花钱购买，选手想在比赛中走得更远需要签合同，10年打底。细想一下，就连好像李文这样的大牌都能够被节目组不尊重，更何况好像李家哲这样这种没名气的小人物，被节目组拿捏是分分钟的事。随着李文录音的曝光，更多人站出来发声控诉好声音，其中节目组有黑幕、买卖名额、节目录制中不尊重选手、不尊重导师等负面消息层出不穷，讲明好声音背后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值得被相关部门去调查纠正。无论一个明星名气有几大，遇到了这种不公平的事就是噩梦的开始。如果这种系统性的错误不被纠正，这样李文亦都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值得庆幸的是，李文有录音保存，他替那些不敢发声的人讲出了心里话，亦都为他们喊冤。如果好声音不能够妥善解决这件事，这样这个节目的命运就算到此为止了。节目制作再好亦都没人会看，好声音的母公司股价大跌 20%。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